家有萌宠，有难不怕，专家在线，有问有答，欢迎收听宠爱有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宠爱有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这一档节目呢是一个新开的节目，它是把我们以往在每周五六点我爱我家当中的宠物类的内容挪到了现在周四的这个时段，因为这个内容呢非常受我们听众朋友的喜欢，大家也有这样的一方面需求，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命名为宠爱有家，让我们的宠物都有一个开心快乐的家，有人爱，然后我们的毛孩子的家长们呢也都能够有问题能够找到专家来解答。做客我们这一档节目的嘉宾是黄庆荣医师，他呢是台湾前保护动物协会的秘书长，他本人也是从事兽医工作有超过30多年的历史了，他的经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呢希望我们听众朋友有宠物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嘉宾提出来。今天的话大家如果有问题，我们请大家以短讯的方式发到我们的热线上来，就请您把问题发到888-275-1628上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嘉宾黄医师，你好，欢迎您。
导播们还有主持人以及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
好，欢迎您啊做客我们的节目，那要辛苦您了，以后每周都是在这个时段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黄医师，记得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提问，就是给宠物啊如何来补充一些维生素这个问题，那可不可以请您在今天啊再给我们大家就这个问题再展开的讲一讲。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啊，但是我就把它简化，因为我们上次很简单的先谈的水溶性的维他命啊，这个水溶性维他命里面其实有一种维他命C， 狗和猫自己本身可以在自己的这个肠内细菌可以合成，所以就不用我们再添加，你不用在外面再买一个专门的维他命 C 给它添加，一般的吃饭给他们这个食物给他们就可以了，这食物里面他就可以利用这些合成维他命 C， 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谈到水溶性的维他命啊，不是脂溶性的维他命，那这个脂溶性的维他命呢我们要注意的是脂溶性它是必须溶解在脂肪里面，由脂肪经过肠胃道才能吸收进去，那这些东西呢大家要注意啊，吃太多的时候它会蓄积在体内，因此蓄积之后超过了它的需要量，它不会立即排出，就会造成中毒现象。那我在临床上看过的中毒，一个是维他命 A 哈，它可能是把那个鱼肝油的那种给它吃太多，是猫吃太多之后平常就这样灌给它吃，然后这猫来的时候是呈肌肉僵直性的症状，那像这些我们要我们就要注意了不是说给它吃多就好，但是少也不行，比如说维他命 A 本身它在胡萝卜里面或者是蛋黄里面都有，你平常给它这样吃大概就不用再增加，不过你要是缺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夜盲症啊，或者是我们免疫力降低啊之类的所以这个要注意。那脂溶性维他命有 A 这个 ADEK 维他命 D， 我在我们上次很简单的讲过多晒太阳就好了尤其是维他 他命 A， 维他命 D 它本身有好几种，但是最重要或能利用的是 D3。那这种东西皮肤本身就能合成，你都带出去，人和这个毛孩子一起晒太阳，对大家的这个健康都有利哈，而且还可以防止这个我们骨质疏松。因此我会推荐说，我们这个银发族的朋友呢，养一只对你觉得很这个心爱的毛孩子，然后早上下午有空带他出去散步，趁散步运动，再来就是这个晒晒太阳对身体也有益。然后因为毛孩子要吃，因此你会一口面包一口，自己吃一口，然后又给毛孩子吃一口，然后这样的话，人和毛孩子都可以获得营养。那这个银发族的朋友呢，也比较不会有营养缺乏的问题啊。那
所以是一举两得了哈。
对，就所以说我会鼓励，但是你必须要看你的环境以及这个你本身的体力以及你的经济能力是不是适合。然后像这样你要养这个毛孩，你可以到那个shelter 去领养。那我相信 shelter 有非常多适合你的，而且在美国的 shelter 本身有很多的志工会去训练这些狗，你先去看看了以后预定要哪一只，请他们帮你训练好，你再带回家，一举两得。一个是解决社会问题，第二个是解决了 shelter 的容量问题，再来就是从此以后他可以陪伴你，让你得到快乐的生活啊。因为我们这个宠爱有家嘛，那他有家你也快乐。然后接着我们要谈维他命 E 这种东西啊，生产的负责生产的动物啊，非常需要。以前我曾经碰过，我一个学弟，他的学长，我们园里的袋鼠陆续死亡，那我第一个想到是营养性的问题，第二个呢，他说解剖症状是心脏有白化现象。我马上想说奇怪，你们平常没有添加维他命 E 吗？他说有啊。那有，我说有为什么会这样啊？接着再去查，原来他们进口进来的饲料里面，那个美国一个州的土地缺乏 selenium，然后造成维他命 E 的吸收不良，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光给他吃维他命 E 就会有效哦，你必须要去思考促进维他命 E 吸收的细，一个石头一个细阳的细哦，这个东西缺乏的时候也会影响到你维他命 E 的吸收哦，所以这一点大家必须要去注意到。那维他命 E 除了像刚刚这些很重要的会影响到生殖，因此假如我们听众朋友里面有做繁殖买卖的这个听众朋友，这个行业的听众朋友必须要注意，要是狗狗或猫猫缺乏维他命 E 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孕不花情这些现象哈。这个事情我想在这边好好的叮咛我们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对维他命这个维他命缺乏不行，又不能太多啊。然后其实 在这个维他命的添加剂里面，我们会发现它会标明还有矿物质啊，还有矿物质，这些都是需要量相当相当小，但是你又不能让它缺乏的东西，哎，那这个我们真的要让宠物有快乐的家，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
听众呢，其实他有通过简讯啊发来了一个问题，想请我们的嘉宾来做解答。那这个问题是说，他家里的小朋友啊，想养一只宠物狗，然后呢，他对这个宠物狗的希望就是说，有没有那种狗，哎，吃的不太多，然后呢，每天拉的也别太多，掉毛还要少。味道还要小一点，活动量别太大，最好一天遛一次就好了。然后呢，智商还 OK 的，别太笨，情绪要稳定。然后想问问嘉宾，如果是有没有满足，能够满足这一些要求的狗狗哈？那当然，我看到这个短信的时候，我在想，黄医师可能会推荐给他一只机械狗吧。
哎呦，
那
你
黄医
真
师，这
懂
个问
我
题
的心，
先提给您啊，因为我们也到了休息时间了，咱们先休息一下，同时也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宠物方面的问题，请您往我们的热线上继续发简讯，我们的热线号码是888-275-1628，因为今天我们的热线电话有一点问题，所以呢，拜托大家动动您的手指，把您的问题通过简讯提上来。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家有萌宠，有难不怕，专家在线，有问有答。欢迎收听《宠爱有家
宠物，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宠爱有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有30多年兽医经验的黄庆荣黄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宠物问题用简讯的方式发到我们的热线上888-275-1628。好，黄医师，欢迎您回来，请您解答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想您推荐狗狗的这个问题好吗？
哈哈，你刚刚已经回答了，
哦，机器狗是吧？看来很难有同时满足这么多要求的品种。那
因为
有没
他
有接近的，比较接近它的希望的？
他不用吃，第二不会掉毛，第三个呢，现在的 AI 也已经发展得很好了，你要什么他都会这个满足你。好了，开玩笑了。啊，
哦，
其实啊，
开玩笑哈，好，请黄
开
医
玩
师
笑，
讲一讲，在您的了解的宠物狗里面，哪一个品种比较接近呢？
其实假如你不嫌烦的话，我倒会推荐有一种叫 poodle 那个小贵宾，您知道吧？在叫
Poodle，
做泰
对。
迪是吧？叫泰迪是吧？
为什么您说
啊。
不嫌烦呢？他会烦到你吗？
因为不是，因为你必须天天梳毛，然后呢，定期要给它做美容，对不对？才会漂亮啊，不然的话它的毛就长长。所以你假如不嫌烦，其实这个烦你是带到这个美容院去请美容师帮你做啦，
你就不
不
烦
用
了，
到你。对，你天天只要给它梳毛就好了哈。那这件事情，它本身第一个没有什么体臭，第二个不掉毛，第三个你整理得漂漂亮亮带出去，主人很光彩啊，吃的不，然后既然说讲到吃的少拉的少，那是必然。因为你吃得多，它就拉得多。那接着下来，你可以用精致的食物，比较精致的食物，足够它营养需要提供它，那就会吃得少拉得少还有呢，它本身真的很聪明，很乖巧。 你要是有心，然后有时间训练他耍把戏，他还会耍把戏给您，这个娱乐您，所以呢，而且他的体型，他的体型很小，所以我会建议你，如果您不嫌烦，有空带他上美容院的话，养这种狗是很好的，这个是我个人的见解。那其他当然还有更小型的狗，那其他更小型的狗呢？比如说 Yorkshire， 还有或者是 Maltese 像这些都不错。不过一样，它还是要梳毛啊。至于那个小小的吉娃娃通常都会养的哇哇叫，吵到邻居哈。那个也不错，因为他小，所以你要是没有让他有足够安全安宁的教这个宁静的教育他，让他对你整个环境很觉得很友善的话，听到声音他就给你鬼叫鬼叫哇哇叫那你不只是你会觉得烦，连邻居都会吵到。我们养狗是快乐的事情，搞到邻居来向你抗议啦，尤其是像我们在台北市有大楼什么来抗议的时候，我想就不会很快乐了。像这个是我个人的见解，不知道您是不是可以提供您参考，谢谢。
我想一定会的，谢谢黄医师的推荐啊。那讲到这个毛啊，大家都不喜欢狗狗掉毛，猫儿掉毛的，是不是结合咱们刚才谈到的维生素里面，补充上某一种维生素就可以一定程度上哈，当然你不能改变这个品种大的特点，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它掉毛，有这种可能吗？
哦，基本上狗在像我狗也和我们人一样啊。天气热的时候要脱衣服，然后天气冷的时候要穿衣服，因此你要知道狗没有衣服穿，它就只好长毛，利用毛这个去御寒哈。狗表皮的毛有两种，一个是粗毛，一个细毛。那粗毛是基本上粗毛尤其是长毛狗，粗毛是防止我们的异物去伤害皮肤，或者是入侵到皮肤里面。另外一个细毛，那真正是御寒用的哈。因此在春秋的时候，他会把那个春天的时候，他会把细毛慢慢掉就像慢慢脱衣服一样。拖到快要到夏天，天气热的时候，大概它细毛就少了，剩下的就是粗毛。那它粗毛，它不只是可以这个防止外界的那个这个异物或者是伤害它皮肤，还有毛和毛之间有缝隙，我们。应该也可以看到毛和毛之间有缝隙，你要知道那个缝隙是抵抗空气变化最好的那个空间，因此它也有这个抵抗热的作用哈。你不要以为毛本身或只是增加热这个我们的气温的高度。其实毛本身它一方面通风，有缝隙通风，第二个就是你本身在空气静止的时候，它可以当作抵抗热度的作用所以我们要记住有人在夏天的时候把长毛狗这个是毛理光光说老实话并不会降低他对热的感觉这个我们，然后到 啊，到秋天的时候，它的细毛又慢慢长回来，慢慢长回来，到因为到冬天它可以御寒，因此我们狗长毛狗长毛狗啊，在春夏的时候，春秋的时候是换毛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要去注意啊。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怎么着？就是常常帮它梳毛，梳毛。我想啊，我们人都一样，常常梳毛可以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可以让毛发长得更好、更漂亮。哎，像这个比我们刚刚讲吃什么东西都更有用哈。啊，这个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啊地方。那当然。掉毛，你会觉得说我们家狗毛或猫毛好多啊，你常常梳掉毛的现象都被你梳掉了，那就会少。第二个就当然就是你必须要清理的环境，你才会过得舒服啊。啊，这一点我在这边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些建议。
好的，那讲到这里，也有一些人啊，他不敢养宠物，就是因为有些人他会对动物毛、猫毛、狗毛的，他会过敏。这个是什么原因？是他这个毛发上有着什么东西吗？刺激了人，为什么人会对他过敏呢？
其实我们那个毛发，动物毛发以外，我们没有想到是皮屑，啊。基本上造成过敏的原因是蛋白质。那我们的动物的皮屑呢，本身就那个皮肤掉的屑本身就是蛋白质的成分。那这种东西小小的，吸到呼吸道里面之后，我们的呼吸道哈，本身第一个鼻孔有那个鼻毛。第二个气，就这个从这个上呼吸道 到这个气管这个过程里面，这个通道中就是黏液，我们讲它会分泌黏液，那把这个东西抓住之后，但是抓住之后它还没有排出来之前，它的蛋白质就和身体里面产生作用。那有些人对这些某些蛋白质的成分会产生过敏的话，就会出现比如说皮肤长疹子或者是气喘之类的啊，是这个原因。你毛本身只是刺激作用，毛本身只是刺激作用，主要的产生过敏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皮屑
OK、哦嗯、了解了，感谢您的解释啊，非常非常的专业，黄医师。那刚才讲到了毛啊，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您讲晒太阳啊会帮助宠物它吸收或者是产生维生素 D 吗？那它身上如果顶着一层厚毛，这个会不会影响它维生素 D 的产生？就好像我们人晒太阳说你要裸露着你的皮肤才会更好一点，你穿着一层大皮袄，这个会影响吗？您觉得？
所以我刚建议说，你必须你带他出去的顺便带着一把梳子啊，休息的时候顺便帮他刷毛啊。那你说会不会影响？基本上是不影响的，因为我刚刚不是讲吗，毛和毛之间还是有缝隙，那产生维他命 D 十力，刺激皮肤产生维他命 D 十力作用的东西是太阳里面的紫外线，那紫外线是可以穿透这些这些毛发之间的缝隙去刺激皮肤、哦、所以不用担心。
哦，太棒了。好，非常感谢您专业的解释。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宠物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把您的问题 用简讯的方式发到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这个号码上，请我们的专家黄医师给您解答。黄医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也提问向您提问。这位听众朋友是上周五向您提问的一位听众，他当时请教您是说有一种驱虫的药叫大陆叫做伊维菌素哈，这种药能不能吃？当时您解释说还挺好的，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影响啊。那他今天他的问题是说，这个药吃的话是片剂比较好还是液体的更好呢？有没有分别？
平常我们使用的是定剂的啊，不是 capsule， 那个是是那个
胶囊，
胶囊的啊。那另外一种是我们做成针剂，打在这个身体上肌肉里面的哈，你这两种。那至于说你问说到底是定剂比较好还是这个液体的比较好，都可以啊，都可以，但是你要小心啊，绝对不是针剂用的液体，而是它把这个依附青霉素是吧？啊，这种东西是做成液体之后，平常我所知道的是，这种东西液体的是打针的，我们用口服的基本上是胶囊，胶囊的，因为它是培养出来的一种依附青霉素，一种抗生素。我没有听过用吃的液体的哈，我在台湾没有看到，这个请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到分辨清楚，我所用的是胶囊的，液体的是打针的啊，这样回答。
谢谢您。对于狗狗来说，它是比较愿意挨一针呢，还是愿意这稀里糊涂的把胶囊给吞下去呢？您觉得？
你要让它吞很简单啊，平常我们从小就要训练狗哈，叫它张嘴巴，我们让它服药的时候，把这个胶囊或定剂放到它舌根，它就吞下去了。或者是说，你可以包在鸡心里面让它吃下去，啊，挨针是本身啊，比如说我们有一种疾病叫 scabies， 叫做疥癣虫症哈，那这个东西，你用打针的效果就会非常好，而且很快。这个是看我们用什么方法投药会比较方便。兽医为了赚钱会更希望你用打针的啦。这样
回答。我们听众他又跟进一个简讯问，他说据说这种药的剂量非常的重要，所以他想问问这个量怎么控制？
这个我只能告诉你，我不能这个穿过太平洋到这个美国去开处方哈，它这个药安全剂量很大，你还是最好去问你们那边兽医师，请他告诉你。量量你的狗身体的体重有多重，然后去是什么疾病，然后呢推荐你怎么用，这样回答你好吗？我实在是不敢跨越太平洋。
谢谢您。听起来就是用的剂量要根据你的这个宠物的体重，同时他的问题的严重性也有关系，是吗？
是的，是看看什么毛病嘛，因为他这个可以管非常多种的疾病。
那还是请我们的这位听众有可能的话去咨询一下，您能够 够得到的兽医啊。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因为开始请您讲的是补充的一些维生素哈，还有一种东西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讲哈，就是鱼油，好像很多宠物家长都会给猫啊狗啊吃一点鱼油，那这个您觉得是不是有必要，还有在选择的时候把握的剂量上有没有什么注意的呢？
你平常要是有给他吃蛋黄，或者是吃那个我们给狗猫吃，尤其是鱼青鱼之类的哈，大概就可以不用添加，除非你完全都不给他吃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的提供的量哈就要注意哈，最好是在40IU。以内哈，每公斤体重40IU以内，不能太多，不能太多，因为基本这个东西会蓄积。我刚刚讲过，有猫给它吃太多之后产生的疾病，你不要以为说吃太多好的，吃太多有时候反而害了它。这个我想请听众朋友注意。
非常感谢您的提醒啊，非常重要的提醒。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热线其实听众朋友您有问题是可以即使下了节目也可以发送简讯提出您的问题，这样我们可以请我们的黄医师在下周四同一时间回答您的问题。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更谢谢黄医师，谢谢您，
谢谢大家，拜拜。